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3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82岁退休教师被网判10年接入监狱；吉林法轮功学员曹淑莲被网判7年；山东苏秀英被网判3年接入监狱；天津市74岁张文慈被网判3年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82岁的李登臣老人，2021年新年前后再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网判10年，目前被关押在保定监狱。李登臣是深州市陈石镇柏树村退休教师，因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精神矍铄。2018年10月22号，深州市陈石镇派出所所长向雪山命令警察非法闯入李登臣家中，非法抄家，抄走大量个人物品，价值约15万元左右。警察把李登臣老人劫持到深州市看守所，因体检出有高血压症状，看守所拒收，警察只好释放老人回家。2018年11月23号，派出所警察第二次把李登臣老人绑架至深州市看守所。2019年，老人出现病症，被送入深州市重症监护室，经检查肺部有严重问题，老人强烈坚持要求回家，家人给办理了保外就医。李登臣老人于当年4月26号下午出院回家，出院时老人身体极度虚弱，骨瘦如柴，小便失禁，腿肿疼，生活不能自理。老人通过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身体完全恢复。老人在家期间，中共的公检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2020年7月下旬，法院下传票把开庭的通知贴在李登臣老人家的大门上，老人无奈被迫流离失所，一个月后才回到家中。2021年新年前后，老人再次被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10年，现已接入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曹淑莲女士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并关押构陷了半年，后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网判7年。2020年7月2号，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曹淑莲在老站街早市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执勤场馆人员偷拍录像，随后将其构陷到老站派出所。据目击者称，当时早市的人很多，就看到一群场馆模样的人围着一个老太太不让走。随后曹淑莲被老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同时还抢走现金3600元。后来警察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并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勒索家属1600元。当天下午，曹淑莲女士被非法关押到通化市看守所。而在此之前，曹淑莲就曾遭受到当地政府和警察的无辜迫害。2015年，曹淑莲在新站街向民众汇赠法轮功真相台历时，被新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柳河法院网判3年，缓期5年执行。4年多来，曹淑莲及家人饱受监控骚扰之苦。据悉，通化司法部门以此为借口对曹淑莲这次加重迫害。通化市中共司法系统践踏法律，以权代罚，下令通化市的律师不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为此，曹淑莲的家属从外地聘请了律师，当律师要求会见当事人时，被通化市看守所柳河县法院以各种借口刁难推诿，阻止律师会见。2020年12月8号，曹淑莲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网判7年，曹淑莲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48岁的法轮功学员苏秀英女士，2020年10月19号被警察非法绑架构陷。近日获悉， 苏秀英被济宁市梁山县法院枉判三年，于2021年1月18号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3月7号，苏秀英在济宁市梁山县大路口乡江黄刘村一带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大路口乡派出所的警察秘密跟踪到家。当晚，苏秀英在家中被警察非法绑架，后关押在梁山县洼里看守所。六天后，苏秀英被放回家。苏秀英回家后，大路口乡派出所、东平县商老庄乡派出所警察以及庞纳里村书记对她骚扰不断。苏秀英的父亲因此受到惊吓，2019年5月突然倒在地上，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后来在女儿的照顾下，一瘸一拐地勉强能走路。2020年2月22号，商老庄乡派出所警察和村书记到苏秀英父母家非法抄家。苏秀英当时不在，她的母亲由于受惊吓过度，于当天晚上离开人世。2020年10月19号，苏秀英再次被警察绑架。近日获悉，苏秀英被济宁市梁山县法院枉判三年，现已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监狱不让家人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张文慈女士今年74岁，居住在天津市虹桥区水木天城小区。2019年9月10号晚，虹桥西沽派出所虹桥分局虹桥国保大队十几人闯入张文慈的家中非法抄家。张文慈老人被非法绑架后关押在虹桥看守所。2020年12月27号，张文慈被秘密开庭。虹桥区法院不让家属和亲友旁听，在家属不断打电话追询下，法院才指派一位刘姓律师告知张文慈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年关已尽，家人着急，不知道张文慈老人现在何处。虹桥司法局和监狱互相推诿，拿疫情当借口，不告知家属老人的非法关押地点。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西人兄弟的新年问候。今年的2月12日是中国辛丑年牛年的大年初一，距今还有九天。瑞典林雪平市的伊利亚斯兄弟俩发出了向李洪志师傅的节日问候和祝福，这是怎么回事呢？伊利亚斯和他的哥哥米歇尔幼时随父母从希腊移居瑞典，现在哥俩掌管着家族企业，他们在当地经营特色餐厅和俱乐部，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兄弟俩为人随和又善良，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两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哥俩都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1995年4月，法轮功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亲临瑞典哥德堡讲法交功，淳朴善良的瑞典各族裔民众对真善忍都很认同，仅凭口耳相传，法轮大法就在瑞典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今在多个城市设有义务交功的练功点，位于瑞典南部的林雪平市就是其中的一个。弟弟伊利亚斯曾经吸毒多年，当时的他早已厌倦了这种颓废的生活，多次试图戒掉毒品均无效。他曾祈求上天赐给他一个真实的生命，迷迷之中他苦苦地期盼着。他回忆道，那是1998年10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好友拿着《转法轮》这本书来看我。 那天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都在讨论着关于修炼的话题。我还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全部都学会了。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个。那是我终生难忘最美好的一天。就是在那一天，我的灵魂被大法唤醒了，清楚地意识到我得到了上天的恩赐，找到了人生的真谛。阅读了转法轮后，大法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在工作生活中，他处处尝试遵循着真善忍去做，学会了真诚善待他人，不再撒谎骗人了。很快，伊利亚斯就杜绝了烟酒、毒品，还改掉了很多不良陋习。一直都是性格暴躁的他，现在变得有人惹了他、骂他，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跟人家计较，非得去争个高低，越来越能够做到忍。现在他每天过得很开心，总是乐呵呵的。他说，是师父看我有要做好人的愿望和意志，就帮我去掉了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大法太神奇了。看到弟弟伊利亚斯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哥哥米歇尔在2002年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他说，只要你去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就会发现这是一部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编造的谎言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幸运自己没被骗，没错过这个真正能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机会。米歇尔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时感悟颇多。在修炼前，米歇尔的脾气很不好，经常与家人发生冲突。修炼后，他学会了在矛盾中审视自己，避免了很多的争执。他的坏脾气也改掉了不少。家庭生活也变得和睦，关系融洽了。他说，现在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时，我就尝试着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就审视自己，看哪里出现的问题，准能找到自己的错。这样一来，很多时候那个看着令人烦恼的事会变得像没发生一样，平静地就过去了。当米歇尔谈到自己修炼大法心性升华后那些美好的经历时，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眼圈泛红，噙着幸福感恩的泪。在大法中受益的兄弟俩主动加入到了全世界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的行列。他们在当地多个地方悬挂大法真相横幅，在市中心步行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讲真相文章，用各种方式让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2008年，当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第一次来瑞典林雪平演出时，中共驻瑞典使馆给林雪平市的文化主管打电话，企图阻止神韵演出。伊利亚斯和米歇尔作为参与推广神韵的当地学员，接受了瑞典电视台的采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第二天，当地报纸在头版就报道了此事，更多民众了解到神韵是一场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结果，中共的干扰适得其反，演出开演的两周前，门票就早已售罄。2017年5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林雪平市展出，中使馆与当年企图阻止神韵演出同出一辙，又给林雪平市政府打电话，要求林雪平市取消美展，但又未成功。结果，林雪平市副市长在开幕式上亲自为美展揭幕，他在致辞中还提到瑞典必须要站出来捍卫人权。当地媒体也来关注美展，并曝光了中共阻挠之事，还称赞协助主办这次美展的法轮功学员伊利亚斯和米歇尔兄弟俩是勇敢的人。米歇尔说，他最开心的是能参与各种讲真相的项目。他说，我感觉自己在参与过程中，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参与在其中，神圣无比。我很清楚， 揭露中共编造的谎言，把真相告诉人们，这是在做一件最正的事情，我必须要做，而且要尽我的全力去做。伊利亚斯向人们推荐《转法轮》这部宝书，他说，如果大家能静下心来阅读《转法轮》，都会从中受益。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和认知。中共靠谎言是欺骗不了世人的。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在我身上再一次得到了验证。我对师父无量的慈悲充满了感激。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兄弟俩双手合十，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师父的感恩。他们齐声说，感谢您李洪志师父，感谢您的慈悲保护，修大法是我们无悔的选择，衷心祝愿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2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清零凸显中共逼迫民众放弃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去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610下达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命令，企图逼迫所有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并且中共公检法司系统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那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一年下来，这个政策导致了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15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将近2万人被绑架、骚扰、被非法抄家、被关洗脑班，有的流离失所。其中1188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和诬判，其中包括17位90岁以上的老人。在经济方面，去年一年，中共法院公安勒索抢劫法轮功学员现金就接近1000万元，其中法院非法罚款250多万元，警察抢劫700多万元，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法轮功学员有160多人。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共实施所谓清零的几个案例。四川省成都市四位法轮功学员毛坤、杜荣、张真华、陈世贵去年年底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开庭。尽管在法庭上有四位律师给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张元仍然罔顾事实，诬判四位法轮功学员7年半到11年半不等，并且还对他们处以罚款勒索，合计金额高达44000元，四位学员当庭就提出上诉。甘肃临夏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森、赵宇杰去年年初被绑架，一直遭到非法关押到年底，分别被诬判9年和9年半。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去年5月被绑架，11月在路北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被诬判9年。目前孙丽已提起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四川达州市万源市80岁法轮功学员肖大福2018年10月被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到2020年9月。在这次中共的所谓清零行动中，肖大福被达州市通川区法院诬判8年半，目前肖大福正在上诉。四川省达州市有6位法轮功学员去年年底被大竹县法院非法诬判1年半到7年半不等，合计遭到罚款勒索多达85000元。大庆法轮功学员楚占娟老师 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一直被中共骚扰，大庆第四中学领导被上级唆使，以所谓清零的名义多次找楚占娟老师谈话，逼迫楚老师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期间片警、社区人员两次来单位骚扰，同时给楚老师非法录像拍照，大大小小的开会谈话至少搞了6次，最后一次是校长、书记等8个人一起出动，软硬兼施逼迫楚老师放弃信仰，都被楚老师严正拒绝。同时他们还传达高新区政法委的命令，如果不配合这次清零行动，威胁楚老师将会成为严厉打击对象，使楚老师个人和他的家庭备受精神压力，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去年5月中旬，原宁夏财经学校的退休教师、9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钱遭到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派出所的人还将他带到派出所问话，逼迫赵老师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要求配合中共的清零行动，遭到赵老师的斥责和拒绝。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去年被送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达537人，其中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吉林省、山东省、河北省。这次全国范围的所谓清零行动是中央政法委一手搞起来的，各级公检法司与610人员是主要帮凶，乡镇村、居委会、机关团体等全部参与。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各地政法委书记与610主任是这场所谓清零行动的罪魁祸首。自中共实施所谓清零行动以来，法轮功学员遭受诬判的年限越来越重，被绑架骚扰的越来越多，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罚款数额越来越大。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服役家庭和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赞扬。事实上，1998年8月，北京日报登载文章介绍北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且还配以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照片。同年10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调研组组长到长春和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的去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调查说明，法轮功在去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1年了，由于海内外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不停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使得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曝光，这让一直标榜自己伪光正的中共又恨又怕，因此他们就想透过所谓清零行动加大迫害力度，从而让大法弟子们放弃信仰。可是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古稀老人，有的已达80-90岁，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活不到今天。正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使得他们有了健康的身心。中共不惜一切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也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样一群道德高尚、身心健康的民众，他们是绝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检法司作为国家的执法机构，本应惩恶扬善，保护人权，打击真正的犯罪者，如今却成了制造冤假错案、践踏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中共的帮凶。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到头来是把中共自己清除为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生活小事中的磨练。故事的主人公李兰是中国山东的一位中年女士，她从小就是一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也因此吃了不少苦。但是渐渐的她变了，不但能够做到处处忍让，还能在生活的小事中去除自私心，变成了一个事事为他人着想的人。这么大的变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从小就是一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事事与人争强，也因此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后来有幸学习了法轮大法，走上了一条修炼的道路，渐渐的能够从一个自私不善的人变成一个为他的生命。但是从小到大养成的许许多多很重的自私心，走进修炼就能轻松地去掉吗？肯定得吃一番苦，尤其是生活中的小事，虽然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却最能磨练人心。特别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相处中都为我们提供了去除自私心的机会和环境。我的儿子结婚很仓促，从认识儿媳妇到结婚不到3个月的时间。从表面上看，儿媳妇和她的母亲都是那种心眼多不好相处的人。儿子一结婚，亲家母就随着也住进了儿子的家。结婚当年，孙女就出生了，我尽量为他们着想，随叫随到。大年初一早晨，我这个当老的就跑到小的家去，还给孙女包上了压岁钱。作为儿媳妇来说，应该知足了吧？可是她连理都没理我，相反还一脸的不高兴，我感到很尴尬。吃完饭，收拾收拾就回家了。回家后，心里一直觉得窝囊，委屈心、面子心、气恨心，妒忌亲家母住在儿子家等等，这些不好的人心全翻出来了，心被堵的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修炼之前，我就是个很爱面子的人，爱听好话，希望别人尊重自己，把名看得很重。那时我还在修炼的初期阶段，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时只走了形式，根本不在法理上严格要求自己，心性没得到提高，失去了很多应该提高的机会。一天下午，儿媳妇来电话让我过去，听起来语气就不太对劲。一进门，看到儿媳妇和她的妈妈站在客厅里，一脸怒气，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还冲着我儿子齐声嚷嚷。再一看，儿子在睡房的床上坐着，看他娘俩那个霸道样，我气恨的人心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冲着他娘俩就喊上了，又冲着儿子喊，现在跟我走。儿媳妇和亲家母瞬间噤声，没有任何反应，他们没想到我会发这么大的火。儿子很听话，乖乖地跟着我走，我摔上门和儿子走了。儿子开车，我跟在他后面骑着自行车往家走，这时就感觉这自行车很沉很沉，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悔恨自己还是没把握住自己，对他娘俩生那么大的气，这哪像个修炼人啊。一路上人心与修炼人的正念激烈的交战，越想越觉得自己错了。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教导我们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修炼这么多年了，我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到，真是惭愧，对不起大法师父。大法弟子跟他人闹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错。我越想越后悔，这样我会把事闹大，我得赶快挽回局面和影响。一进门，我就让儿子赶快回家。儿子走后，我翻开《转法轮》一书想要阅读，可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满脑子都是那母女俩蛮不讲理的形象。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后悔自己没把握住，没做好，回想整个过程觉得汗颜。可在自己当时在那个层次上真的是过不去，自私的人心没去，只是在表面上约束自己，感觉很憋屈。从那以后，我痛下决心，一定得改，改掉那不能吃亏的心，要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归正自己。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了转变，我这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只有大法能改变我。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了考验。儿媳妇说她开了个服装店，要到外地去进货。进货的第二天，她没事先给我打电话让我看孩子，我就出去办事了。11点回家，老远就看见她娘俩站在门前，儿媳妇气呼呼的就冲我喊上了，出门不带手机，买个手机干什么？不知道今天我开店门摆货？儿媳妇把孩子一下推给我，转头就走。他们走了，我抱着孩子往楼上走，心里被那个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带动得浑身没劲儿。我猛然惊醒， 又是爱面子的心。这事来得这么突然，这不又是在检验我吗？差点又上了面子心的当。看来面子心还是一个挺大的执着，真得下功夫了。想起自己修炼前把那个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这么重的人心走进修炼就能轻松地去掉了吗？肯定得吃一番苦。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从去年到现在，除了和大法弟子们集体学习转法轮外，我基本上都是在背法，也就是背诵转法轮的内容。背法心静，心性提高得快，感觉很扎实，遇到问题有针对性的法理就能马上想起来。法轮大法能使一个自私不善的我转变成一个为他的生命。在孙子身上我就遇到过几次过关的事，明显感觉自己善良多了，遇事知道用大法衡量了，心基本不能被带动了。孙子不到一周岁，还在吃母奶的时候，为了断奶的事，我跟儿媳妇说，孩子现在断奶有点小，心别太狠了。儿媳妇说不小。临走时，儿媳妇说让我明天到她家去接孩子。不一会儿，儿媳妇就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话，看来这孩子得我自己带了，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下面配了一个表情包，上面写着，说得真好听，跟放屁一样。女儿对我说，你是大法弟子，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我想起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我对女儿说，没什么，我不动这个心，我明天就去接孩子，我得提高了。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儿子家，语气平和地问，你娘俩早就等我了。儿媳妇有点不好意思，她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我客客气气地抱着孩子就走了，那一刻我觉得很轻松，那个强势的人心没有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最起码看问题不在人心上了。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自那以后，无论儿媳妇怎么刁难挑剔，我都能忍让过去，心的容量增大了。比如儿媳妇到我家来说，孩子身上怎么这么臭，到卫生间转一圈出来，用手扇着鼻子说，毛巾有味儿，拿起奶瓶说，奶嘴发黑，应该怎么怎么刷，看一眼小被子就说被子又脏了等等，经常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知道这就是在去我的自尊心，不让人说的心。以前我真的是不让人说，谁说都不行，现在是谁说都行，再难听的话我也能听。随着我的心性的提高，我的改变，儿媳也逐渐的在改变，进门不挑剔了，也能体谅别人了。她对我女儿说，咱妈也真不容易，要多体谅她。我女儿上大学，她让我儿子每月拿出1500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每月都很及时。今年暑假，儿媳妇给我的女儿找了个驾校学开车，还主动给女儿交了学费。我多次给儿媳妇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她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我照看孩子细心周到，孩子啥毛病也没有，她很放心。以上说的虽然都是些日常生活上琐碎的小事，却最能磨练人心。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们每个人家里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在相处过程中，都是在帮大法弟子提高心性，修去人心。我们应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修炼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张杰。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国语《周语》中说，古者天降灾厉，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宣公十六年记载，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春秋繁露中的天人感应说，是因为人间君臣王道不合天道而导致的天垂异象，天降灾异于人间，如不悔过，将会降下更大灾祸。因此，凡逢天灾之年，古代的官员都把德政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古代官员在灾年施德政的五则故事。一，刘焕收购耕牛。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闹灾荒，灾荒之后是大地震，整个年头就是一个凶年，百姓家里的粮食早就空了，饥荒流行，人们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家的耕牛拉出来卖了，换点粮食苟延度日。当时刘焕任澶州知州，他就拿出支付银库的全部家当，把灾民的耕牛全买回来了。第二年地震彻底消失后，四处流散的灾民都又回来了，但家家都没有耕牛了。那时市场上的耕牛价格上涨了十倍，刘焕就把买回知州府的那批牛一律按原价出卖。那一年河北省的各州只有澶州百姓没有被迫流离失所。二，肇清县灾年平米价。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区域闹旱灾和蝗虫害，粮食欠收了，各地都在闹粮荒，米价很贵，百姓吃不起就饿死了。各州俗吏都在要道上贴上官府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官府抓到严办。肇清县时任越州知州，他贴出的榜文却是告知天下储米的人，官府高价收购这些米，于是各地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供米，市场上米一下子丰富起来，价格也很快降下来了。三，朱熹创设仓法。宋孝宗乾道四年，各地闹粮荒，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长平米600担来应急救济，缺粮的百姓夏天可以从社仓里借走米粮，冬天加息偿还，欠收的季节可以免除一半的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14年后，600担的粮食全部还清给州府，另外还储米3100担。这些储粮就不再收利息了。如果农业欠收或遇饥荒，百姓也不用担心没有饭吃了。宋孝宗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推行设仓法。四，陈继炎辅灾民。明神宗万历己四年发生大水灾，陈继炎正好担任开州的知府，府中官吏共商救灾办法，陈继炎建议给最穷的人发1担谷物，赐贫者5斗，要让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陈继炎命手下将灾民编号，人们拿着编号依次排队领取谷物，陈继炎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子下，拿笔点名， 看着他们的衣服容貌，特意将最穷的人记下来。虽然是上万灾民排队，但无人争吵。庚午年春，上面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说要贴告示，寻找这些人。陈继炎说不用了，于是拿出上次标记的那些人名，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们非常惊讶，陈继炎怎么对民间的实际情况掌握得那么清楚？因为前次领救济物品时是临时通知，人们来不及装饰，衣物和面相就能看出贫困户是哪些。万历己巳年末，开州仓库里的粮食发放完了，府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官库存银2000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已经大涨，每担6000银子，官府指令富户人家供应谷物，官府给价是5钱，加上一些运输和存储的费用，富户每担要损失2钱。本来就是灾年，富户本身也受损很多。陈继炎考虑到富户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就收购少量谷物入仓，总共收购了4000担。庚午年秋天，开州庄稼大熟，谷物每担3000多。陈继炎上报府台，动用官银2000两收购粮食，报价是3钱，现款现结。收购期间，谷物又降到2500。大户人家感念陈继炎当初没有强行收购，纷纷提出要陈继炎把这0.5钱银两扣回去。陈继炎笑笑，依然是3钱一担支付给大户。结果开州不仅完成了定额，还多出700多担粮食。陈继炎就将多出的部分分给了回乡复产的平民。因连年的洪涝，开州土城坍塌了10几处，官府商议施工填补，有人说征集乡民服役，陈继炎不同意，认为太劳民伤财。他命手下城门四处贴出告示，告诉流亡在外的乡民回乡务农，免田赋，官府还会给予谷物救济。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回来了。回乡的平民纷纷拿着口袋来领粮食。陈继炎让人挂出多个小告示牌，领谷的人需用自己的袋子先装上泥土，到城墙坍塌处去填土。总管会在袋子上盖上章，再凭借带章印的袋子来领谷。这样救济工作完成时，城墙也修复好了，开州的财政支出却没有增加。五，苏轼建苏公堤。苏轼担任杭州太守时，适逢旱灾，收成很不好，当时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奏请朝廷免除上贡的米粮1/3，米价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苏轼又奏请朝廷赐给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100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因为僧侣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第二年的春天，苏轼将平常仓的存米低价卖给了民众，民众免于饥荒。唐朝白居易时曾将杭州西湖水引入运河，再引运河水灌溉千顷农田，但西湖水中水草太多，每年都需要疏通，宋代以后就废弃不管了。运河水失去西湖水后，就只能依赖长江涨潮，但江潮水多淤泥，船舶在市区航行的时候就需要每3年人工疏通一次，因此成为杭州市民的大患。苏轼上任后，派人疏通了茅山运河与沿桥河，又建造了水闸，控制西湖水的储蓄与泄导，这样海潮才不至于流入市区。 可是西湖里的水草与淤泥怎么办？苏轼办公之余，就经常在西湖边观察琢磨。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水草和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方便行人行走。湖边的田地可以开辟出来种麦，所得利润作为建长堤的基金和西湖善治款。于是他将救济荒年后所剩余的钱和粮食，加上100份的僧人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在堤上种植了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把它叫做苏公堤。对比一下古人荒年的德政，再看看中共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人们永远不知道官员到底贪污了多少钱，更不知道那些被法办的贪官，他们的赃款是如何处置的。今年的疫情、洪灾、地震如此严重，中共一方面仍然鼓吹经济同比增长多少多少，一方面却不停地让百姓捐款，堪称史上最大的腐败恶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